主啊，你是使人赐福的神，求主你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能够承受从你而来的祝福，也求主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也赐给我们能力和信心，能够遵循你的话语，顺服你的旨意，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在地上来见证你的荣美。我们这次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第一章，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啊，让我们看到在六天神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最后创造的是人。那么前面神为我们造了果蔬，是满足我们人的身体上的需要，造了这些树木等等，是为了悦我们的眼目。那么神又造了地上的各样的走兽，神造这些走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用意，那就是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来管理这一切，管理这些走兽。所以在26节其中就提到，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然后28节让我们治理这地，管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神给人一个极高的一个地位，神给人这样的权柄，这是神在抬举我们。所以在神的创造当中，神是极为重要的，是极为被神看重的。同时我们在第一章还可以看到多次提到了分开各从其类，这是神创造的有序，神给他的一切的创造物都定了界限，这个界限我们不可以逾越，我们突破这一界限就会带来灾难，就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是不可以越过神定规的这些界限的。但是啊，今天所谓的这些进化论完全和神的创造这一个真理是完全是背逆的，违背神的真理的，是背道而驰的。进化论的核心就是物竞天择，我们想想物竞天择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谁有本事谁生存，没有能力的就被淘汰。所以今天就是这个进化论的这样物竞天择的这样一个理论，其实就是让人类逃避破坏环境的这样一个责任。破坏环境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为了生存他可以这样做，只要生存就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进化论其实这是完全是出于魔鬼撒旦，是魔鬼撒旦的计谋。那今天好多人不认识神，不承认神的创造，所以拿进化论来说事，这是被撒旦的捆绑。我们今天分享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六天的创造，神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创造大功结束了。 那么结束后到了第七日，神就安息了，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么神这个安息就是休息。那么神是需要休息吗？神是不是创造了六天累了才休息呢？那显然不是。那是为什么要安息？然后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为什么要设这么一天，把第七天设为安息日？他要安息。我们刚才说，神的安息不是说他累了需要休息，神定的这个安息日，这是神给人极大的一个恩典，是神给人树立的一个榜样，人要休息。在诗篇的四十六章第十节，在诗篇的四十六章第十节，神就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他是神。这什么意思呢？他是神，他有能力做一切事，他有能力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会休息，要学会依靠神。今天好多人就忙忙碌碌，恨不得24小时全部用来工作，24小时还不够。为什么？为什么休息不下来呢？觉得有做不完的事，这都是靠自己。所以要知道他是神，他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我们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顺服着神的旨意，就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啊！有些人以为真的离开自己这个地球就不转了，其实人是很渺小的。从前六天的创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是何等的渺小。当我们今天在夜晚仰望星空的时候，当我们在路边看一朵小花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创造的背后是神的伟大。在神面前，我们写的是真是微不足道，特别的渺小。但是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在神眼里面把我们看得很高，神抬举我们，所以给我们治理全地的权柄。那么我们治理全地也要休息，我们工作要休息，因为他是神，他是帮助我们的神。今天圣的安息是因为疲倦了，干活干得累了，那需要休息。但是神的安息是因为工作创造的大功完成了。这个是在刚刚神创造完以后就开始设立这样的安息。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恩典。人被造出来以后还没有开始工作，神就让我们先与神同享安息。所以这儿告诉我们，我们做事之前先要学习在主里面，在神里面安息。在神里面安息，那就是和他来享受，和他的同在，去寻求神的旨意，去祷告神。安息就是对神的完全的信靠，这是安息的真正的意义。真正在神里面安息的人是真正信靠神的人，把自己的一切，他的主张权柄一切都交给神，由神来掌管，这就是真正的安息。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那么前这儿又其实下面主要的是来神来描述他是怎么去造人的，这是一个补充。第五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这是造人之前的一个状态。虽然神已经造了草木蔬菜，但是还没有从地里面 长出来。这个时候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那下面就要造人了。第六节说，但有雾气从地上腾，从地上腾，滋润遍地。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一章提到神造人是很简略的，神要造人，然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这儿很具体，神是怎么造的？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儿这个造啊，就是圣经里面特别这个前面这几章多次提到这个创造呀造，很多这个造的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译成了中文以后，我们只有一个字啊，造创造，只有一个字。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是不一样的。这儿这个造和第一章那几个造是不一样的。这儿这个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陶造，就像这个陶匠啊，用这个泥土然后陶造出一件特别美的艺术品一样，是这样陶造。那么陶匠在陶造这个艺术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的专心，非常的用心。那么他对他的作品是非常用心的，是非常喜欢的。所以神用这个陶造这个词来形容他造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以赛亚书的64章就说，耶和华是陶匠，我们是泥土。然后用泥土就陶造成一个人形以后，这个时候还是个没有任何生气的一个泥，一团泥人。那下一步是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将生气，这个生气是生，是有生命的，这个气是气息，这个气还与那个第一节第一章大众那个神的灵，那个灵是同一个词。所以这个生气啊，是从神来的，是神吹到我们里面的，其实就是下面这个有灵活灵的灵，这是一个词。就神将这个灵魂呢放在我们的人的里面，人这个身体有了灵魂，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今天我们活着是这个灵使我们活着。当人的灵魂离开我们肉体的时候，这个肉体就死亡，这个肉体那就会朽坏。所以人最后到了死的那一刻，其实灵魂就离开了他的身体。既然生气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生气，这个灵是不可能消灭的，不可能消灭。这个人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人的肉体会有死亡的朽坏的那一天，但是人的灵魂是不会灭的。既然灵魂不灭，那一定有个去处，那么这个去处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给人的灵魂安排了两个去处，那就看我们自己怎么选择。所以从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夏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也感谢神，后来神也开启他的救赎计划，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重新选择。那么有的人选择了靠近神，所以这个灵魂神就安置在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那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么和亚当第一次选择一样，仍然选择来拒绝神，那么这样这些灵魂最后是要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启示录当中的硫磺火湖，永远不会灭，永远会烧着这些灵魂 在那里是痛苦切齿，还有虫子咬。 这个什么名叫亚当，第一个人就叫亚当。亚当原文意思就是人，代表人类，所以这儿亚当是音译叫亚当。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在东方的伊甸安设立一个园子，把人放在那里，安置是放在这里面，是安置呀，是有神的心意，安置是神很用心的。神为人专门做了一个园子，立了一个园子，这也是为人预备的。所以我从这个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神对人的爱，神在人身上这个用心。那么伊甸园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不确切，但是从下面这个四条河我们可以看到，特别今天还有两河流域，还有两河伊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还在。那么从这个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伊甸园的大致位置。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让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然后让这些树呢悦人的眼目。所以我们今天人都喜欢这个绿色啊，到了夏天那个郁郁葱葱，我们到那个看到这些绿色，就是心里面特别有种愉悦感啊。这是神把这种感受、这种感觉放在我们的里面，为了悦我们的眼目。而且这些果子可以做我们的食物。这儿特别提到园子当中，就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原文里面是单树，是只有一棵，那么多的树只有一棵是生命树，那么多的树只有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来了，神为什么要放这两棵树？最后我们知道，因为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最后导致了堕落。那神为什么要把分别善恶的树放在这里面呢？神能不能不放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人就不会吃这个果子，也不会犯罪，有多好？这两棵树啊，其实代表了人与神关系当中只有两种选择。我们人和神的关系当中只有两种选择，你可以选择生命树，选择靠近神；你可以选择分别善恶的树，可以选择远离神。那么两种选择就会有两种结局。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表示接受神的生命，一生都与神联合；那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表示拒绝神的生命，拒绝神。神是给人自由的，因为我们有他，有神的形象，所以神造人不会去强迫人去必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他没有强迫任何人去信他，反而那些嘴上去信他，心里面远离他的，他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说人，神给人自由，今天也是神给人选择的自由。今天也神也没有强迫任何人去来信主，来得永生。但是神会把这一切告诉我们。那么信不信都是每一个人自由的选择。信就得生，得永生。我们看下面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可见那地方是产金子的。 在那里有又有珍珠和红玛瑙啊，都有宝石。第二道河名叫吉凶，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那么前面两道河，一道是比凶，一道是吉凶，今天我们看不到了。那么哈菲拉这个在什么地方，现在也不确切。这儿的古时全地和后面提到的古时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后面圣经当中提到古时是大体的位置是今天的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那一带，但是这儿的古时应该不是指的后面所说的埃塞俄比亚那一带，所以这些地方在具体在什么地方都现在不知道，不确切。那么这两条河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圣经里面没有讲我自己在想，可能是在挪亚大洪水的审判那个时候消失的。挪亚洪水以后可能这两条河就消失了，这个消失我想也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求神来开启我们去领受。下面看第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河，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就很清楚了，现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都在，那么他们这个就是两河的流域也是我们常常说的米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那一带。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把那人就是把亚当，现在只有一个人，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这是一份工作，这是神给人的第一份工作。那么这份工作不是为了糊口，我们今天人工作呀，人干活就是为了糊口。这是亚当犯罪以后神咒诅地的结果，是海流满灭成了糊口。所以今天人真的是很累很累，不得已为了糊口。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园里面修理看守，这是享受，不是为了糊口。当人做一份工作不是为了糊口的时候，那么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就是享受。所以神把亚当放在这个园子里面，让他来与神同工，修理看守，与神同工，然后享受神的同在，这是特别美的。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吩咐是命令，命令他说，这个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只要违抗以后那就付代价。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那么多的树，我们可以想到，你看今天我们出去以后，这个地上有多少的树呀，到了超市里面那个水果那个琳琅满目，那么多，我们甚至数不过来，有好多我们名字都叫不过来，说足够我们享用，说这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人神呀，对人只有一个要求，而随意吃呢，就给人充分的自由和供应。神的恩典是够够的，足够我们享用的。第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只有这一个要求。那么多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就这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但人呀，只要有了贪心以后，越不让做的事越要去做。平时你不说这个事不要做，他可能还想不起做，也没有心思去做。但是你只要你说了这件事不要做，那这个事儿就放在他的心里面了，可能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就想着怎么去来做这件事这就是人的贪心。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这神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人不是分别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不能分别善恶。啊，这圣经里面没有说啊。有人说啊，我们不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不会分别善恶。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去讲，也没有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能给人分别善恶的能力。没有讲过这，我们不要误解。神也更没有说他不想叫人学会分别善恶。实际上，这个吃的行为本身就会分别善恶，不吃的后果就是善，吃的后果就是恶，就这么奇妙。你不吃，我们的后果，我们就是行在善当中；你吃的后果，那就是行在恶当中。为什么呢？这个不可吃是神的命令，不吃就代表顺服神，吃就代表背离神。所以神用这个吃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看我们人怎么去选择，选择顺服神呢，还是选择背离神？其实神是让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很可惜后来亚当没有善用。不可吃这个命令不是出于神的指示啊，神说啊，你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不是神的指示。因为所有树上的果子那么多都可以随意吃，甚至包括生命树我们都可以吃。如果人偏偏就要吃那个不可吃的果子，这说明人贪心，人的不知足，人的不感恩，不懂得感恩。那后面亚当犯罪以后，神就让天使把这个园子的进园子的路堵住了。人犯罪以后就把这个亚当赶出了伊甸园，不让他在伊甸园里面享受这一切了，也不让他在伊甸园里面去修理看守了，让他在地里面就是汗流浃背来糊口。所以犯罪以后，神把他赶出去以后，就让天使把住了这个进去的路。但是现在神发了这样一条命令，说不可吃，不可吃，但是人仍然可以到这个树底下。神没有让天使来把守这个树，不让人来靠近，没有这么做。这是什么意思？这表明了神是给人足够的这种自由选择的一个机会。如果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就没有选择的顺服。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没有心甘情愿的顺服，那不是真正的顺服。啊，今天其实好多的信徒，他说顺服神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顺服，这种顺服不是神所喜悦的，啊，不是甘心乐意的真正的顺服，神不喜悦。另外，这个死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灵性的死，一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灵性的死，就是灵，这个灵啊失去了功用。我们的灵是灵的功用，是我们与神来与神同在的，是顺服神的，和神在一起的。但是灵性的死亡意味着灵失去了这样的功用，与神隔绝，这是最可怕的。那么今天不信神的人就是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他享受不到神的同在，享受不到从神而来的那种丰盛的那种供应和祝福。那么这个死也包括第二种情况，那就是因为 灵失去了功用，所以人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人的灵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离开了神，那意味着肉体那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今天人人都有一死，那么人会都会经历第一次死，但是信神的人，被神救赎的人，他不会有尝第二次死的滋味。重生得救的只死一次，那第一次就是肉体的死吧。那么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不仅品尝第一次死亡的滋味，还会迎来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的21章第8节，那就是永永远远的死在火湖里面，那个灵魂它不会消失，不会死亡，灵魂然后他们也复活。圣经里面说的复活，不仅仅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会复活，不信神的人也会复活。不信神的人复活以后，神就把他们一个一扔在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是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在那里面受痛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死啊，是人不想要的，生命是没人所想要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应该知道去选择这个生命树啊。刚才我们说了，但是神从一开始就没有强迫人去做这种正的选择，神希望人做正确的选择，神也引导人做正确的选择，但是神不会强迫，甚至是告诉人怎么去选择。说人如果愿意体贴神的心意，自动自觉的会选择这个生命树，选择永远的生命，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是要得着更多属他的人来做他的儿子。啊，这个关于这个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个分享。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我们先说这个神呀，把在地上造的各样的走兽啦、空中的鸟啦什么的带到这个人面前，带到亚当面前，让他起名字。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人权柄，神给人权柄来参与神的管理治理和神同工。所以神让亚当给这些受造物起名字，把这个权柄，起名字的权柄给了亚当。特别上面提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前面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神造了以后呢，神看着是好的，好，第一连续七次提到是好的，而这儿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神第一次提到不好。这个不好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个人不能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人是需要群体的，我们信主以后是需要团契的，我们一个人做工是很难合神心意的。所以你看我们在新约大众看到主耶稣打发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是两个两个彩排，不是一个一个彩排。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业是不是单枪的匹马，我们一定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在一起来做。所以这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一个法则放在我们的里面。 说一个人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这个闭门造车啊，一个人关起门来了，然后修炼就读神的话，然后去怎么爱呀、什么的，在纸上谈兵。那么一定要和人在一起，特别是夫妻在一起。所以一个人独居不好，神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能造一个女人。那这儿就于是将来要神要赐下一个家庭，赐下婚姻，夫妻二人在一起，才能够成就神的美意。所以，如果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来在那儿就是操练自己，这种像操练自己的谦卑呀、顺服呀、爱心呀，根本经不住这个婚姻的试炼。夫妻二人也是就是这样的，必须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人就是夫妻二人，只有在磕磕碰碰、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的学会舍己的爱。有人在成家之前就想啊，我将来结婚以后一定是怎么怎么怎么，但结婚以后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需要夫妻二人在一起操练，和我们在神里面来操练自己。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但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在地位上没有高低之分，是平等的。所以这儿也提，正是我们要学会在团契当中来学习这种顺服，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学会背十字架。下面我们看21节，看神是怎么去造这个另一个人，造女人的。耶和华神使他沉睡，让亚当睡了。怎么睡的？那我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可能用麻，今天做手术是用麻药，让人就没有知觉，失去知觉啊，没有疼痛这种感觉。那神也是让他沉睡，在沉睡当中他是感受不到这种疼痛的，可能神也不会让他疼痛，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这是第一次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操刀者是神。神为人做的第一个手术，这个手术不是别的目的，不是因为身体有病有缺陷，而是神要来造一个生命，从男人身上取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个造和前面用尘土造人这个造又不是一个词，这个造呢是建造，就是用这根肋骨来建造一个东西，而这个建造里面还有层含义呢，就是雕刻。前面是陶造，这是雕刻。我们看到神造人，不管造男造女，都是有多用心。雕刻那好就精雕细琢啊。所以造的这个亚当，神看得很宝贵，同样造的女人在神的眼里面同样宝贵。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亚当就知道，亚当醒来以后知道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女人和男人的关系是原来本来是就是一根肋骨，就是男人身上的，是一体的。 我从这个神对女人的创造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要赐下家庭，赐下婚姻。所以下面就提到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心意，神在创造过程当中，在他的创造当中已经把这样一个心意显明给我们。所以夫妻二人是连为一体的，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父母不是空间，不仅仅是空间上的离开，更是在其他方面的离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啊，当然我们不排除今天有的啊，这个婆媳在一起还是住在一起很和谐的，但是多数情况下会出现问题。所以这儿神说要离开父母，特别是离开父母就是不要让父母来干涉自己的婚姻。说孩子长大结婚成家以后，我们做父母的就不要去干涉他们的生活，这就是界限啊！离开父母这是界限，神给这个父母和孩子划定这样一条界限。然后呢，这个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前面分享过这个联合，联合和我们新约大众那个持守，我们持守神的正道，那个持守是一个词。这个联合就是原文意思连在一起，不能分开，在外面看的就是一个人一样。所以这个联合不仅仅说是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联合更多的指的夫妻二人是一主一姓一喜一生，或者说他们的这个道德的观念是一致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从神领受的是一致的，这是二人成为一体。说这个要求很高，但是这是神要求，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今天随着人的堕落，特别西方国家啊，提出了这个啊同性婚姻，还有变性人，甚至美国是这些西方国家，就是这些厕所男女都可以进，只要他认为是自己是女的，他就是女的；只要他自己认为是男的，就是男的。这些都是堕落，都离开了神的本意，这将来必然会付上代价。神的创造，男就是男，女就是女，这是神定的界限，人不可以改变，这个界限是不能突破的。啊，今天国内我们也有一个明星，也是做了变性手术，男的变成了女的，还结婚，不能生子，还领养，这都突破了神的界限，是一夫一妻。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是不能分开的呢，分开以后那必定是疼痛啊，是伤害啊。所以今天结婚以后是不能离婚的，结婚以后那个都有誓言，那个誓言是盟约，那个约定是盟约，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是一生一世永远不能离开的，这是神的心意。然后25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刚开始神造人和人是没有衣服穿在身上的，赤身露体就像今天那些动物一样，像动物他懂得羞耻吗？不懂的。什么时候开始懂得羞耻呢？第3章，人犯罪得罪神以后，眼睛好像明亮了，看到自己的羞耻。眼睛明亮第一件事是看到自己的羞耻，看到第一件事羞耻。这人是一开始不懂得羞耻，因为完全在神的里面，在神的 创造这种界限里面。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也不会懂得羞耻，没有羞耻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真正信靠神、真正重生得救的、寻求神、敬畏神的弟兄姊妹，活出神的生命，按照神的这个话语去行事为人的，真的没有羞耻，哪有羞耻呢？都活在光里面，没有黑暗。所以这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是可以彼此坦然地面对。我们今天人本来应当是彼此坦诚的，不应该是有这种羞耻感的啊，这是神的心意。这我们就把第二章分享完了。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啊，具体是怎么造人的，在这里面也神给我们很多很多啊丰富的看见。神的真理仍然是这个神给我们的界限，我们要把握住。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坚决不去做，违背神的心意一定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承受起来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很奇妙，整本圣经创世纪的前两章，我们看到分享过程当中，读的过程当中没有罪，还人没有犯罪。那么在这个圣经的最后两句，最后两章，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两章，21章、22章，也是没有罪。那么除了这前面两章、后面两章中间的所有的都与罪有关，都是神在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以这也是神让我们看见，就是神一开始造人的这样一个目的状态，神又回最后通过他的救赎，让人又回到了神造人的那个美好的状态啊，这是我们看到神的美意。那么今天我们啊，正是也感谢神，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去一起思想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要来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